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来认识你。因为我们若不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之下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总是容易被这个世界蒙蔽我们的心眼。不要让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飘来飘去，因为在其中我们的样式、生命的光景是远离你，是不得安息的。主啊，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亮光那里，好从你的光中来见到更多的光，好从你的恩典当中得蒙更多的恩典，好从你所赐的力量里面更有力量，因为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离了你的那个活水的源头，而愿意为自己凿那一个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回转，好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满足、喜乐和盼望。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上一周主日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跟那个少年官来谈永生。你知道故事的开头呢，少年直指核心，叩问永恒，并且他带着相当大的激情和澎湃，对吧？故事的结尾呢，忧忧愁愁的走了，永生却如镜花水月，模糊不清，可能不能催我。我们提到说，这个少年结果了半生的激情，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对吧？他满怀的这样的激情来，好像跟耶稣来探讨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永生。他是有形而上的追求的，对吧？他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官，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官，还是一个少年人，并且福音书告诉我们，他特别的有钱。所以一般既是官员，又是少年人，又特别有钱，并且还人家还道德高尚，对吧？没有为富不仁。因为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表明他用律法来要求自己的道德的生活。所以通常来讲，这样的人生呢，像我们提到的尼哥底母一样，通常来讲都是相当巅峰的人生。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那一天呢，耶稣却向他来展示一件事情，因为他叩问的是永生嘛，对吧？耶稣其实向他展示，过不了今生的这座山，永生就永远会越来越模糊，并且永生这件事情对这个少年人来讲，他以为是他最大的追求，其实呢反倒成为他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或者说最后急速逃离的一件事情。哎，我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都这样讲，对不对？上帝要做中心。哎，但是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些人生的场景当中，我们所行所思所想恰恰与这个相反，对不对？我说的不是有差距，而是说恰恰相反。这就是这个少年人向我们展现的，究竟是什么让一个竭力追求永生的人最终舍弃了永生？他为什么在寻找当中迷失了？他为什么在金钱当中沉沦了？他为什么在富足当中变得一无所有？因为他不认识自己，因为他不真正的认识自己， 他也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富足的里面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其实呢，道德的里面也是如此，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各方面都很完美。问大家哈，当你读到下文的时候，当他离开之后，门徒怎么说？跟随耶稣的门徒怎么说呢？他们有没有说感谢主，有钱人进不了天堂，太棒了，反正我们又没钱。哎，他们有没有，门徒们有没有这么幸灾乐祸？没有，对不对？他们不仅完全没有，他们甚至怎么讲？当耶稣对门徒说，哎呀，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太难了，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这个时候门徒听见这话就分外惊奇。你知道分外是一个副词，对不对？表达他惊奇的程度是相当的怎么样，相当的大，非常的惊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是一个反问句。如果连，意思是如果这样的人都不配进神的国，那谁还配呢？如果连这样一个人都不能得永生，那看起来我们也差得很远，对不对？所以呢，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门徒的眼中，至少这是一个标准的配进神国的人，对不对？这几乎就是门徒的天花板了，这是一个标准的配进永生的人，因为他看起来各项指标都非常的完美，都是 A 加。一般来讲哈，这么样的一个人呢，你知道我见过很多的人，他们通常面对这样的人， CEO 董事长、博士、婚姻家庭美满、事业成功、高富帅，并且还很谦和的人，一般我们对这样的人传福音一般怎么讲？我见过好多次基督徒对这样的人传福音都说，你看起来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只要再信耶稣就更好了。你们有没有听过？就首先告诉他他很好，他特别的优秀，他特别的成功，他太完美了，但是呢，你只要再信耶稣就更好了。门徒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问题是，对耶稣来讲，对我们的主来讲，他不这样认为。至少耶稣基督认为这个少年人他各方面都非常的糟糕，他的财富成为他的神，成为他的偶像，他的道德成为他依靠的根基，以至于他完全不能来信耶稣，以至于他的财富和他的道德成为他信仰的阻拦。不是说他特别的好，只要再加上信耶稣就可以了，不是的，是他所有的问题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根基到目标全错了。这个才是信仰。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到底能不能弥补他不信上帝的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他今生的成功来觉得说，他已经很不错了，尼哥底母已经很不错了，耶稣为什么还要跟他谈重生？少年官已经很不错了，耶稣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他一无是处？所以这样的人生看起来毫无遗憾，但是我要带大家来探究他的内心，好吧？请问这个看起来毫无遗憾的人，他为什么还要来问耶稣那个问题？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啊承受永生，对吧？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这个问题而言呢，几乎当时的每一个犹太的拉比 都有标准答案，甚至这个少年人也不一定不知道那个标准答案，因为当时的每一个犹太人大概也都知道怎么才能得永生。标准答案怎么才能得永生呢？当时他们一致认为，若要得永生，就要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竭力的避免一切的罪恶。这就是当时的犹太拉比给他们的正确标准答案。这一个少年人从小就遵守律法的人，我不相信他不知道这个标准答案，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一个知道标准答案的人，他为什么来问耶稣呢？因为他已经有标准答案了，并且他这20多年的人生是照着这个标准答案而活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还要来问耶稣呢？大家想想他的内心的活动。基本上来讲呢，让我这样想啊，因为他从小就已经完成家庭作业了，但是完成作业之后呢，心里还空落落的，总觉得还不够，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他想请耶稣来帮他查缺补漏，想请耶稣来将来给他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标准答案嘛，他也是照着那个答案做的嘛，但是他还是觉得不满足。我觉得这个太像罗马书说的了，上帝起初将永生、将良善、将良知放在人的里面，对不对？连一个异教徒，连一个犹太教徒，他都知道说他要好好的遵守律法，过良善的生活，避免罪恶。但是做完这一切之后，人内心深处总是怎么样？觉得有问题，觉得有问题，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人得救的途径。因为罗马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应该觉得有问题。然后耶稣来回答他那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来回答他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这句话之前，其实耶稣说了一句题外话。耶稣首先不是正面回答他你应该做什么，他首先说了一句题外话，什么话呢？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各位哈，我给你普及一个基本的语法知识哈。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曹庆恩，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取得成功？你标准的答案是应该告诉他怎么做，对不对？那个才是，就是对话，不是答非所问。但是呢，你解释说我不是陶庆恩，我是沐雨的爸爸，你为什么称呼我为陶庆恩？你这个称呼是错误的，这个就叫答非所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他问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他问的问题是要做什么，而不是你的身份。但耶稣为什么停下来不回答他那个问题，反而来纠正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为什么？然后在圣经当中，特别在约翰福音哈，耶稣有太多看起来答非所问的这个画面，对不对？教给大家一个技巧，你每次读到圣经当中看起来耶稣在答非所问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耶稣答非所问是有原因的，因为问问题的那个人问错问题了，他要纠正他一个前提性的错误，他要扭转他那个根基性的错误。这个根基性的扭转就是在这个少年人的观念当中，这世界上的人，夫子和老师，有可能是啊良善的，有可能是完全的，他才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对不对？如果这个有可能的话，你知道在这个少年人的信仰观念当中，如果夫子有可能是良善的话，那么是不是我再多做一点也就可以达到良善的？是不是很简单嘛？因为我的老师可以良善，那我就可以。这个观念其实是他所有错误观念的根源。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些就能够承受永生了呢？ 这个观念再多做一些就能承受永生，是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的良善是不够的。耶稣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的根本的良善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让我这样说，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说，物质的富足里面隐藏着深重的属灵危机，对不对？他信了20年的产业已经无法再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了，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在二选一之间，他宁愿要他的财富，也不愿要这个永生。但是这个主日我想告诉大家，不仅物质的富足有这样的危险，道德的富足依然危险重重，特别对于儒家文化影响的山东河南。哎，我发现哈，在我们老家的教会，立法主义几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毒瘤，就是这种周围的文化氛围哈，周围的这个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做事的风格，我们骨子里的立法主义啊，简直比被儒家文化影响的少一点的地区要更难对付。就是如果说中国人特别像法利赛人的话，那我会觉得山东人是比中国的其他省份的人更像法利赛人，这表明我们的挑战更大，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少年人。第一，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信仰。为什么物质的富足和道德的富足都容易引起深重的属灵危机呢？我先说结论哈，很简单，因为人天然的本性就是人拥有什么就容易依靠什么，人拥有什么就容易凭借什么，人拥有什么就容易以什么为自己人生的根基。有钱的人就特别容易依靠自己的金钱，有道德的人就特别容易依靠自己的道德，有智慧的人就特别容易依靠自己的智慧。所以他们的危机不在于说道德是坏的或者财富是坏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人要依靠他，这个才是问题。因此耶稣对他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啊何等的难呢？同样的，倚靠自己良善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因为我们倚靠自己良善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就在自己这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良善，足够的金钱，我们就想要依靠这两样，在人前出人头地，赢得别人的赞扬，赢得人生的安全感，赢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价值、意义、安全感都建立在这两样东西上，对不对？那过去很多年，我遇见过很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的这个罪呢，是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为什么比较高级一点呢？就他特别看不起暴发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他特别看不起，他满身铜臭味儿，没有一点理想，没有一点追求，看起来就是只顾吃吃喝喝，只顾物质的追求，只有今生的追求，没有精神的向往，又不写诗，又不去西藏旅行，还不去还没有这个远大的人生的这一个诗与远方的理想，看不起。但你会发现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另一种迷失。让我这样说好吧，过去中国这30年来有两种迷失，一种就是依靠金钱之人的迷失， 就大概是暴发户了。另外一种呢，就是依靠道德之人的迷失，大概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作家和诗人。可悲的是呢，前一种迷失呢，迷失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几乎占到99.9%，对不对？后一种迷失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不起前一种迷失的人，他们都需要福音，他们都需要我主耶稣基督的良善，他们都需要我主耶稣基督的富足，因为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是贫穷的，他们也都是不良善的。所以你知道保罗最厉害的一点在哪里呢？这也是我们要去对这个世界宣讲的福音。那保罗对着希腊人讲什么呢？讲智慧，因为希腊人最看重的是什么？智慧。他们甚至以智慧和知识、哲学为他们的最高的追求、梦想和目标。然后保罗告诉他们，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保罗告诉他们，真正的智慧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使人真正能够认识真理的源头。那保罗另外一个特别厉害的，他对着犹太人讲什么呢？讲神迹。因为犹太人是一种相信超自然的世界观的，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超然的、神秘的、有大能神迹的。于是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超越了犹太人的神迹，因为十字架就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什么神迹。为什么？因为让所有进入死亡、罪恶、审判、咒诅之下的人得到永生、祝福和荣耀，这个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着这个世界来讲，对着前一种人来讲，我们要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财富，就积财宝在天上嘛。对着后一种人来讲，我们要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良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义和良善，只有在他那里才有。所以让我这样说好吧，为什么这两样那么容易成为危险？因为人们一旦习惯了依靠金钱和习惯了依靠自己的良善，人们就不太容易去依靠我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和我主耶稣基督的良善了。其实任何一样让你可以凭借依靠的东西，都容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危机。很简单，因为你会因着依靠它而忽略依靠神。物质上的丰富是如此，道德上的丰富也是如此。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意思是我已经完成了基础课程了，对吧？然后来一个晋升的课程，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但是呢，那一位完成了基础课程的少年来找耶稣想要一套晋升课程的时候，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有好多人都是这个状态。他信主10年20年之后，他总是觉得，你如果让我学药理问答，你如果让我学微敏信条，这个太简单了，能不能来点属灵的，能不能来点高深的，能不能让我这个来点非常这个能够让我这个更加的在信仰上有超然的经历的。但是呢，问题是这个想要晋升课程的人呢，耶稣当时直接来给了他一场临场测试，对不对？很惊讶，耶稣来了一场临场测试，测试成绩令人大跌眼镜，零分。 不是说你已经达到90分了，然后来套晋升课程，不是的，是0分，对不对？就是最终他连永生都不要了。所以意思是，或许我们连最基础的课程都还没学完，或者说关于信仰，其实这个少年人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但是他觉得他已经达到了巅峰了，他需要依靠晋升的课程来提升他，但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他需要在这个方面成长，那个方面成长，那个方面在成长，当然他需要成长，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根基错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圣经真理我们都懂了，就看怎么活出来了。你说圣经真理我们哪里不懂？道理我们都清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活出来。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我恐怕这些道理我们都没懂。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都懂了活不出来，不不不，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所有活不出来的信仰都是因为我们还没信，真的，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活不出来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信靠他，还是因为我们人生的根基没有真正的放在那个真理之上，是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首要的目的没有真正的想要去荣耀神，而信靠他，依靠他，荣耀他，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对不对？但我们觉得我们都懂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懂。我们活不出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知道，这就保罗所说的真知道。我们以为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其实耶稣想要告诉他的是，有没有可能你这一生其实从来都没有遵守过？就我们觉得这一切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但耶稣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你这一生从来都没有遵守过？我来解释为什么这样说。事实上，这个少年人明显的违背了十诫当中的诫命，对不对？十诫怎么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一个少年的生命当中，他明明除了上帝之外，有另外一个神，那个神叫什么？叫金钱。上一次我们提到过，叫自我，这一次我们会提到的。他明明有这个神，但是他居然依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你知道十诫，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哒哒哒哒哒，对吧？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律法你是晓得的，就是这些内容，他说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律法的明显的要求我全部都要怎么样做到了，这是他的意思，对不对？但律法明明的意思是，如果你总结所有的律法的话，律法的总结明明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20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尽心尽性尽力的爱金钱，并且爱金钱超过永生，对不对？他明明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但他居然可以以为说，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人的盲目有的时候是很巨大的盲目。对许多人而言，人生的虚假就是他的信仰其实从来没有开始过，但他却以为说，圣经的道理其实我都知道了。其实他真的不知道，或者他也知道一点点，只是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其实还不知道。他明明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他明明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的是金钱，对不对？他明明没有爱人如己，他明明是爱的他自己，但是他觉得他都遵守了。这就是 这个少年人的道德的盲目。我再说一遍，这就是这个少年人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的评价。他其实从未开始追求这个信仰，但他已经觉得自己达到了巅峰了。我恐怕今天在教会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们明明在根基上是错误的，明明在目标上是错误的，明明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服侍教会、带小组、甚至讲道，于是我们就自以为自己达到巅峰了。因为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因为我完成了基础的课程作业了，我就自以为自己达到巅峰了。这是一个深重的属灵危机，就是不认识自己。各位，让我这样说好不好？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让我这样来描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是每一天的再一次的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糟糕、不配、悖逆、刚硬、小性和软弱，然后再一次在自己的这种刚硬、悖逆、小性、糟糕和软弱当中说，主啊，我需要靠着你的恩典来对付我这一切的罪恶，我需要靠着你的力量来去追求你，我需要再一次被你来饶恕赦免，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换言之，你每一天都不是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说我一切都遵守了，而是给自己一个极其低的属灵的评价，说我需要天天依靠主的恩典，否则我就什么都不是。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可悲的是，在一个律法主义特别严重的教会，我们通常的话语系统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通常的话语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呦，人家那个张牧师好属灵哦，哦，人家那个李传道啊，这个信心好大哦。你不知道张弟兄今年奉献了10万哦，你说李姊妹太爱主了。哎，我们有没有听过这类似的话？就我们总喜欢讲类似的话，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张弟兄、李弟兄、李姊妹、王弟兄，他们都爱主、热心、信心，这个奉献、服侍，特别的属灵。你一旦这样认为的时候，首先你错误的认识了那个同工，其次你会错误的认识自己。为什么？首先他不是你认为的这样子，其实他有很多罪，他有很多问题，他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他有很多需要被主话语光照的地方，他其实需要成长，只不过你不是他妻子，不认识他。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有一个张弟兄和李姊妹在你眼中是完美的，那么是不是你再多做一点，做得像他们那样，你就可以达到那个样子？这是第二个错误。而真正要去做的是，每一天在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到、团契、小组当中，再一次认罪，再一次悔改，再一次靠福音而活，再一次认识自己的刚硬、败坏、悖逆、小性和无知，再一次祈求神的恩典、怜悯和饶恕，再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上帝互动，与基督联合，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样子。不然的话，我们圣经当中的属灵伟人大卫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大卫在每一天的那一个互动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的互动非常的深，撕裂心肠，撕裂衣服，来到主的面前。为什么我们总是流于表面的就说，哎呀，那个人多厉害，然后我也要那么厉害，太表面了。这是彻彻底底的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我再说一遍，认为张牧师特别厉害，然后我也要像张牧师那么厉害，这是彻彻底底的律法主义的思维和模式，是与神为敌的，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首先张牧师真的没有那么厉害，其次你即使做到像张牧师那样，你也没有那么厉害，而你需要不断的再一次回到哥哥他，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那里， 各位，我们不能略过耶稣基督，略过十字架，好像自己可以来成长。不不不，没有人可以略过哥哥他的十字架。不仅我们信主靠他，我们的信心靠他，生活靠他，我们靠他入门，也靠他成长，我们靠他得救，靠他我们成圣，也要靠他。换言之，你生活动作存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略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单独来成长。这就是这个少年人的问题。盼望这一个应用来挑战我们心中那一个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的倾向。这个少年人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仅仅外在的行为上没有明显的违背律法主义的要求，就等同于遵守律法了吗？所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律法主义的毒瘤。抱歉，这种对律法的误解，旧约的摩西的生命记和新约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绝不答应。无论是生命记还是登山宝训，都不认为说只要你表面上遵行了律法的要求，那个行为没有违背就是遵守了律法，他们都不这样认为，对不对？事实上，耶稣基督和使徒们一致的在抵挡这种异端的教训，称为律法主义。事实上呢，你发现律法主义的问题都不是过分的遵守，要求人遵守律法，不是的，我们以为是那样子的，其实不是，那还不是它的实质。律法主义不是说他过分的要求你遵守律法，他过分的抬高了律法的要求和标准，不是的。律法主义真正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过分的贬低，降低了上帝的律法的标准和要求。我要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哎，请问法利赛人认为说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提多近的多么重的重物，不可以脱麦穗，不可以怎么样，你认为他是在抬高了律法的要求吗？不，不是的，他降低了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明明要求人在安息日身体灵魂全人全心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去啊？敬拜上帝，去与上帝相交，去在那里享受上帝创造和救恩当中的安息。你说这个要求高不高？请注意，他不仅要求你的行为，他还要求你的心。他不仅要求你的心，他还要求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要求你与上帝这段关系，他还在要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这个关系带来的祝福。换句话说，这一条律法就是靠人永远都做不来的，你承认吗？但是律法主义的要求把这条律法降格到什么样的地步？降格到不做事的地步，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你说他是抬高了律法还是降低了律法？降低了，对不对？他不顾内心，他不顾上帝，他不顾与上帝的交流，他只顾人，甚至他顾人的时候，他也只顾人的外在而不顾人的内在。所以他至少不是降低了一半哈，他至少是打了好几个折。第一，他不顾上帝，对不对？只顾人，这已经打了一半了，对吧？顾人的层面上，他不顾内心，只顾外在的行为，又打了一半，对不对？顾人的行为上，他又不是说所有的行为，他说给你列出来这几十条行为啊。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仰，人的内心无限到一个地步，岂是那几十条行为能够给你囊括的？只是呢，人一旦降低了律法的标准，就会显得什么，你知道吗？很简单，人一旦降低了律法的标准，就会显得让自己看起来遵守了那一个自己实质上并没有遵守的律法。我再说一遍，人一旦降低了律法的标准， 就会让自己看起来好像遵守了那一个自己实质上并没有遵守的律法。安息日在福音书当中出现了好多好多次，对不对？安息日的这样的这一条律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所以那我举安息日的例子好吧。当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当时的律法主义，当时的法利赛人是怎么评价耶稣的？他做了在安息日不能做的事。你知道为什么在安息日不能做？因为在安息日他做工了，就是他外在其实不能做那个工作的，但他做了。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安息日真正的精义是让人在罪恶、死亡、愁苦、苦难当中的人，真正因着神的恩典、救赎、创造大能而得安息，这个才是真义，对不对？你说那一天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创造的大能使那个人的手恢复了原样，他以自己救赎的大能使他的罪恶苦毒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个一切咒诅被挪去，因为说你的罪啊赦了。你说他创造的大能和救赎的大能临到那一个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有残疾的人，使他真正恢复上帝创造和的样子，得安息，是不是安息日的精义？是的。但律法主义法利赛人说耶稣基督违背了安息，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对付律法主义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更加清晰、更加有力、更加决绝地传讲上帝圣洁、超绝、公义、神圣的律法，只等传讲到一个地步，让那个人变了脸色，让自己让他看起来自己真的没有遵守律法，让他看起来自己真的是绝望的，让他看起来自己真的遵守不了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能够投奔那个律法的主，他才能够离弃自己的良善，弃绝自己的良善，不再依靠自己的良善。因为一旦真正的传讲了律法之后，人在这个真正的律法面前唯一的结论是什么？做不到。唯一的结论就是我该灭亡，我永远都做不到，我是一个违背了律法的人，我是一个在律法的咒诅和审判之下的人，对不对？这样他才能够呼喊出既是这样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这个的呼喊就表明他离弃自己归向基督，他不再靠着自己，开始靠着基督。只有人真正认清自己的真面目，才能够伏在上帝的面前说人算什么。只有人不算什么的时候，基督才开始在人的生命当中显大。如果人特别算什么，基督就无法显大。降低了上帝的标准，人就容易抬高自己的属灵状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人就容易把自己当上帝，人就会把上帝的律法简化为可以达到的标准，只不过如此这般，人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不行，人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罪恶、刚硬、败坏、无知，对不对？但问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刚硬、悖逆、败坏、无知，其实是认罪悔改的前提，其实是投奔基督的前提。换句话说，律法主义永远都无法让一个人真正的认罪和悔改。他看起来每一天都在认罪和悔改，对不对？哎，我今天又提了十斤的重物，我错了，我违背了安息日了。不不不，你错的不是提了十斤，你错的是把自己的道德当上帝，这个才是你要去认的罪。但是律法主义者认为说，我需要认的罪只是因为我提了十斤的重物在安息日。不，那个不是你需要去认的罪， 把自己的道德当上帝才是我们要去认的罪。我多说一点哈，我认为，我观察到，我发现今天好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需要去认的罪没有认，反而总是聚焦在自己看起来其实只是一点软弱的问题上。真正要去认的罪其实不是那个，而是他背后的那一个更大的危机和挑战。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当做什么呢？我已经做到这三点了，还能再做什么呢？我们总是容易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加添一些东西，我们希望他给我们一些鞭策，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认为自己太差，我们只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本质上觉得只要再努努力，再提高一下，再更上一层楼，再加把劲儿，再补足一下就好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在根本上，耶稣基督绝不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给我们添加一些东西，基督信仰是要完全的粉碎我们所有的东西，并且是在根基上粉碎。哦，请注意，粉碎的目的不是为了拆毁你，不是为了毁坏你，粉碎的目的是因为你所有的一切在根基上都是错的，所有的系统在根基上都是有问题的，就像这个少年人，对不对？他的整个系统都是有问题的，他以为我再多做三点就可以了，不不不，耶稣认为他整个系统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够好了，只要修修补补就可以了，乃是在根基上需要推倒重来，这个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当年赵小慧说，我是党员，但我同样是基督徒，我觉得党员跟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相冲突的，因为他在根基上就已经坏了，因为他在整个系统都是错的，因为他整个全方位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认为说我只要再加上信耶稣就可以了。不不不，当他所有披戴了这世界的一切，然后再加上信耶稣的时候，请允许我说，他的信耶稣一定会走样，因为他已经披戴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从来没有脱下来过。如果他一旦从来没有脱下来过，那么他所披戴的基督一定会走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这个年轻人说我当做什么，耶稣告诉他的是，你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除非你真正的信靠我，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除非你真正把我当你的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除非你真正以我为你生命的主，让我掌管你的生命，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除非你真正的以我为你的富足，以我为你的良善。这意味着你要离弃自己的富足和你自己的良善。耶稣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富足和良善并不足以使我们得永生，也不足以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纵然我们的富足和良善看起来光鲜亮丽，纵然其实不是哈，纵然温家宝的秘书的身份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不是，但是那并不足以让他建立自己的信仰。耶稣要说的是，你要以基督为你一切的根基，不是在生命当中添加什么，而是拆毁我们所有的框架。这就是耶利米书说的，拔除、毁坏、拆毁，才能够真正的栽植见到，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心理，包括我们的宗教观念，也包括我们过去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富足 和良善。所以你知道信仰最大的两个征战是什么？这些年来我总是觉得信仰最大的两个征战，第一就是认识自己，第二就是跟随基督。我觉得是最大的征战。认识自己，坦白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认识自己。我再说一遍这个正确结论，我们每个人都不认识自己，并且对有些人而言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我们很难认识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很难认识自己是一个刚硬的人，很难认识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很难认识自己是一个悖逆的人，对不对？我们通常不这样认为自己，即使我们生命光景表现出来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不会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我们自己。但是请注意，大卫就是这样来描述他自己的，大卫就是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自己的，表明什么？很简单，表明他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他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去追求神。换句话说，不认识自己会不会阻挡我们来认识神？会的。因为这个少年人不认识自己，于是他就阻碍了他真正的去信靠耶稣基督。那我这样说好吧，即使你的生命的体验没那么深刻，首先你要告诉自己一个正确的结论，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我其实是一个天天需要悔改的人，我其实是一个天天需要认罪的人，天天需要去成长的人，否则我会越来越差劲，对不对？这个是事实，这个才是事实。所有不相信这个事实的人一定是陷入了律法主义的毒瘤。第二难的，或者一样难的，就是跟随基督，全然的信靠，全然的爱慕，全然的顺服。我坦白来讲呢，基督徒这两个征战是相当巨大的，认识自己和跟随基督。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总会容易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反而开始给自己一个过低的属灵评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哎呀，你们信心刚强，我不行，我软弱，我信心不够，我信心没你那么大，我做不到。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听见好多基督徒都习惯性的，我信心小，我软弱，我做不到，我没你刚强，我没你爱主，我不行。各位，这意味着，请注意哦，当他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不是在忧伤痛悔当中讲的，也不是在恐惧战惊中讲的，他是在什么中讲的？他是在逃避责任当中讲的。他讲的之所以讲的目的，就是说我可以不照着那样去做。但事实上来讲，当我们说自己软弱、不信、小信、刚硬、糟糕的时候，大卫每一次讲到这样的时候，他都是在撕裂心肠当中讲的，他都是在忧伤痛悔当中讲的，他都是在一个极其对罪的忧伤当中讲的。这种的灵性的状态才是讲这个话的该有的状态。所以这个少年人的生命当中隐藏了一个律法主义的幽灵，对吧？耶稣告诉他，弃绝他，以我为主。这个少年人像今天许多人一样，生命真正的问题明明是不信耶稣只信金钱，明明是不爱永生只爱今生，明明是不跟随基督只跟随世界，明明是不敬拜上帝却敬拜凯撒。他明明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却不去追问那些最核心、最刺骨、最刺痛人、最真实的问题，却反过来跑来说，我还应该做什么才能算得上是更爱主。让我来这样说吧，我想对着今天这样光景的弟兄姊妹说， 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不是更爱主。如果在这样的观点之下，无论做什么都不算更爱主，真正的爱主，或者说真正的见证，真正的服侍主，就是每一天去到主的面前去悔改，每一天去到主的面前去与主联合，这就是爱主，这就是服侍，这就是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太想为主做大事，其实坦白来讲，我们做不了什么大事，我们需要的是对付我们这个又大又难的自我，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破碎我们这个又大又难的自我，然后我们才谈得上爱主、服侍、顺服和见证。否则那些连谈都不需要谈，否则我们所做的见证有的时候就是在见证自己，否则我们所做所谓的顺服有的时候就是在顺服自我，否则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服侍不过是在服侍自我。如果我们不先悔改，不先依靠主，不先来到主的面前的话，坦白来讲，我们就容易见证自我、服侍自我、顺服自我。一切世俗化的信仰就是这一个路径。我再说一遍，一切世俗化的信仰都是这个路径，就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在服侍主、顺服主和见证主，其实坦白来讲，他在服侍、顺服、见证自我。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历悔改，他没有经历恩典，他没有经历与主联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信仰不是边边角角的修补，而是在根基上推倒重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拆毁许多的根基，然后建造在磐石之上。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圣洁吗？我多说一点好吧，今天很多人对圣洁的认识其实是错误的。圣洁的原意其实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嘛，切开、分开、分别的意思。为什么圣洁的原意是分别呢？这个其实彰显上帝的圣洁，就意味着造物主与被造界之间本质的差别，它是超越的，它是独一的，它是神圣的，而我们呢，我们不是，只有他才是，这个就是圣洁的原意。请问上帝的圣洁跟我们的圣洁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我们身上有圣洁的特质，不是的。圣经称我们为圣洁的唯一的原因，请注意，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在西乃山上，天上密雷，这个密云，雷轰闪电，幽暗，上帝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整座山都是怎么样的？圣的。请问那座山上有没有鸟拉的爸爸？请问那个石头是不是就是水汤玉的？不是，就是石头的，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说是圣的？那座山就是一座平常的山而已，为什么上帝说是圣的？很简单，只是因为上帝在那里，对不对？只是因为那座山被上帝拣选，跟上帝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而已。为什么祭坛是圣的？为什么锅碗瓢盆那个会幕当中的所有的东西是圣的？只是因为那个会幕被使用分别出来归给上帝，服侍上帝，跟上帝有关系，于是它就成了圣的，对不对？这就是圣洁的观念。什么叫为什么我们是圣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请注意哈，今天我们中国人、山东人每次讲到圣洁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道德品质多么的高洁，多么的美好，我温柔，我良善，我有爱心，我怎么样？不，这不是圣洁根本的意思。 圣洁根本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因为自己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而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要认识上帝，要跟上帝之间发生关系，要让上帝来成为我们的根基、安全感、目标、价值和意义，那就表明你整个人生都是圣洁的。这就是为什么用这个观念，加尔文路德用这个观念来抵挡天主教的圣俗二分，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观念。因为天主教的圣俗二分认为说，讲道是神圣的，那生孩子就是世俗的。所以呢，我们要做圣洁的事，就是要讲道、读经、祷告、灵修，不要生孩子，不要挤牛奶，不要扫马路，因为那个是世俗的。这是天主教的观念，但我们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我再说一遍，真正圣洁的原因跟我们做什么没关系，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跟上帝有关系才有关系。只要跟上帝有关系，那就是圣的，跟上帝没关系，人可以把最圣洁的事儿讲到做的最世俗，对不对？人完全有这个败坏的能力，这就是圣洁的观念。所以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我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让我们在根基上离弃自我，根基上建在基督那里。各位，圣洁这个词你有没有觉得是跟成圣有关系的一个词？但是跟成圣有关系的词居然还涉及到我们的根基，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重生跟称义才是涉及到根基的，对不对？成圣这样的事儿不是每天靠我自己好好做吗？不不不，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跟圣经相反的。所以最后一点，一场灵魂的颠覆，请问这样的福音冒犯到我们吗？是的，但某个角度来讲，我常常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刺激。请问这样的福音会使我们忧愁吗？他开始，还是说他开始来彻底的塑造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少年财主，要么做尼哥底母。如果我们真正遇见了耶稣，要么他要么会刺激我们，刺激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受不了，忧忧愁愁的离去，对不对？要么他会使我们全然的降服跟随他，并且颠覆我们人生的一切，并且是从根基上颠覆。如果你说你既没有忧忧愁愁离去，也没有被根基上颠覆，那么恐怕这是主说的败笔。哎，这个结论，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对不对？所以遇见耶稣基督只有两个结果，你发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忧忧愁愁离去，一个是在根基上被颠覆。你不能既不离去也不被颠覆，没有这第三个选择，你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如果你遇见了耶稣基督，不能无动于衷。如果无动于衷，有可能是从来没有遇见过。你只能在一生当中不断的经历挣扎、破碎、被对付、悔改、跟随他、离弃自己、跟随基督，用上帝处理自己，用信仰处理人生。我再说一遍，就是用上帝不断的处理自己，并且每一天都要处理，用信仰不断的处理人生，并且是处理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除非你先被耶稣基督不断的冒犯、挑战和威胁，否则你还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基督。因为你发现每一个遇见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彼得，还是雅各、约翰，还是这个少年人，还是尼哥底母，他们遇见耶稣的那一天，包括税吏马太，包括撒该，那一天几乎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震动，对不对？最大的冒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刺激，刺激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他要当天离开睡桌，他要爬上方树，他要离开渔网，他要从大马色的路上站起来，眼睛就瞎了，然后再看见，从此人生轨迹不一样。这意味着耶稣基督要对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发出最深的挑战，最深的威胁，最深的冒犯，就是要离弃全部自己人生的根基和方向，在他那里重新建一个根基，重新定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少年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场合，他所信靠的其实是他的金钱和他的道德。但是那一天，耶稣基督来冒犯他，来挑战他，来威胁他，来破碎他，目的，我上周讲过了，对不对？目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要最深的破碎他，来重整他。因为若非如此，他所信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若非如此，他自以为自己信了，其实他就会没信。如果我们只是在某一些方面去改进自己，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去认罪悔改，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去修修补补自己觉得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就好像在阳台上我们照顾一盆花卉，天天去修枝剪叶，当然你这样做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问题不在于，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我们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更新，不愿意去被破碎的地方，就好像是信仰到不了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样最大的危险，让我这样说，你知道吗？这样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容易照着自己的喜好去信靠耶稣基督。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的老师发给每一个孩子一张剪纸，一个剪刀，他们讲完耶稣的故事，然后请每一个小朋友剪出一个耶稣的样子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最奇怪的是，每一个小朋友剪出的耶稣的样子都不一样？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照着自己的想象在剪，他们照着自己的喜好在剪。可悲的是，今天多少的成人就是照着自己的想象在信，照着自己的喜好在信，照着自己的感觉在信。不不不，你不能这样子，你只能照着什么？你只能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样子去投靠他，去信靠他，去对付自己。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喜好去信，而不是照着耶稣的命令去信，这只会让我们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宗教徒。这样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就是成为那个少年人。这样的光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只有在自己想悔改的地方去悔改，不想悔改的地方就要不悔改。而这个少年财主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富足，使他全然迷失了，使他被偶像辖制了，这个才是他真正需要悔改的地方，对不对？这是耶稣指出的他真正的问题之所在，但他居然没有看见这个问题。他所看见的是他做的还不够，他只要再多做一些就可以了。你看这是多么的盲目。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其实是我们根基上错了，但我们总认为我只是做的还不够而已。其实是我们不信，我们只是觉得还没活出来而已。其实是我们不敬拜他，我们敬拜自己，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活得还不圣洁而已，信心还不大而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许多人穷其一生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的问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反而在边边角角的修补。 而边边角角的修补最大的危险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它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因为你看起来每天都还在读经嘛，你还在祷告，你甚至还在参加小组，这个看起来你还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你还是一个正常的信徒的样式，明明在根本上，在根基那里错了，但是这个边边角角的修补会让我们看起来表面上还不错，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它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真相。所以 Tim Keller 说，如果你只是认罪悔改，这只能让你成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仅要为你坏的东西悔改，你还必须为你好的东西而悔改。让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你只要为你明显的罪悔改就可以了。今天奸淫了，于是我离弃这个罪，不再奸淫。今天偷盗了，我立志不再偷盗。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但要因着你做的坏事而悔改，你还要因着你做的善事而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财主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善、美、好，让他感觉到他不需要神的恩典，这才是他需要悔改的地方。让他感觉到他不需要被破碎，不需要依靠上帝，只依靠自己就可以了，而这就是他需要悔改的地方，这就是他要为他好的东西而悔改。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我们有可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在道德上的富足阻碍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在物质上的富足使我们贪爱这个世界，远离上帝。所以为自己的好而悔改，就意味着省察自己的动机，对不对？物质的财富和道德的富足纵然不是好事，但却必须依然成为我们每一天省察悔改的领域，因为我们总是容易把他们当上帝，我们总是容易依靠他们而离弃了基督，这就是我们要去悔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Tim Keller 那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只不过今天我们总是只是为着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些犯罪的事情而悔改，而并没有为着我们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好的事情而悔改。教父说，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悔改的眼泪好不好？敬不敬虔？良不良善？讨不讨主的喜悦？悔改的眼泪表明我们的自忧伤痛悔，敬虔爱主，认识自己的糟糕，对不对？教父说呢，连我们认识自己的糟糕，连我们的敬虔爱主，连我们向上帝的扭转，这个本身都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为什么？因为只要不被基督宝血来遮盖，我们就容易爬着自己悔改的眼泪走向巴别塔。哦，我太敬虔了，我太爱主了，我居然淌下了悔改的眼泪。你看张弟兄就是那么刚硬，从来祷告不流泪，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教父说，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这就意味着我们称义靠他，成圣靠他，信仰靠他，生活靠他，根基是他，目标也是他，是他是他还是他。所以何以度危？唯有基督，离弃自己归向基督。最后我用耶稣基督回应的两句话来结束。第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是，你没有道德，你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连一个都没有。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良善的，这不过表明你比那些不良善的人更加的刚硬，不认识自己而已。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若是认为自己是良善的，不过是比别人更刚硬，更不认识自己而已。除此之外什么都证明不了。你以为自己是良善的，这样你会拒绝神的良善，你想要靠，你就会依靠自己的良善而拒绝了十字架的良善，而这个就是最大的邪恶。我再说一遍，以为自己是良善的，依靠自己的良善就拒绝了神的良善，拒绝了十字架，这就是最大的不良善。因为在圣经当中称为怀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是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避免在道德上依靠自己良善的危险，承认自己的不道德，然后投奔基督。第二句话，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是的，我上周讲过，财主进不了天堂，进天堂那个叫不可能事件，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财主进了天堂？因为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来到粪堆和尘土当中，救拔了我们，使我们靠着他的富足成为富足，因为他为我们成了贫穷。所以金钱只是金钱，良善也只是良善，道德只是道德，他们都是好的，请注意，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是基督。我再说一遍，这世间充满了许多好的东西，即使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也充满了许多好的东西，但请注意，他们都不是基督，他们都不是救主，唯独基督是基督，唯独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良善、圣洁，唯独他是我们的根基，唯独他给我们价值、意义、身份和永生。这些事情除了他之外，任何人事物世间都给不了我们的价值、意义、永生和救赎。其他声称能给我们这些的人事物都只是偶像。所以离弃自己，回到基督那里，相信自己是相信基督最大的敌人，专顾自己是跟随基督最大的敌人，贪爱今生是永生最大的敌人。天路历程危机重重，何以度危？唯有基督。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